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在这里把在大门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呢请到我们有问才有答的节目当中。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提了很多的问题啊，洪牧师也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有很好的解答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有的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呢带到这里。耶稣既然像你们基督徒说的，他到世界上来呢是拯救人类的，但是他为什么不选一个好的地方出生呢？比如说吧，他为什么不生在中国呢？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比那个以色列那个国家人口要多得多了，那样不是更容易救更多的人吗？而且呢，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话，也不会觉得很难以接受啊。但是现在总认为这个基督教啊本身就是一个洋教，我们中国人呢信他好像只是沾点洋气儿，其实呢我们的老祖宗呢也不是信这个的，所以呢我们就很难接受。牧师啊，您怎么样来为我们这些朋友们回答呢？
好，凯传，您提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早年我在 UBC 做查经班的时候，那个是不断的有这些慕道的朋友都来提这问题。那么提这问题的前提呢，我认为还是一种民族主义在作祟。他都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种族这样两类，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外国。而中和外，我们的感觉上面这个中呢好像是 center， 外就是周边的意思。所以我们都是老祖宗带来的，我们是给我们一种非常的狭隘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在这里也会发生这样的作用。那其实呢，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耶稣不错，是他到世上来拯救世人的，但是他的拯救上帝自有他的计划。大家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哎，既然你耶稣来拯救人，那么中国人最多，你身为中国的人，那么拯救是让中国人信主的更多吗？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就说明好像现在犹太人做基督徒就更多样的，因为耶稣身为犹太人，是不是这回事啊？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么回事。犹太人不见得比其他民族更多的人做基督徒，也其实是因为犹太人可能要更反对啊。作为很多的忠实的犹太教徒，他根本就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当然有这一厢情愿的说法。但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上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到底要做哪一国的人？他既然成为人，因为这个民族现象是普世的，他必须不能是做一个超民族人，哪个民族都不算，没有这样的人的。任何人生在某个地区，他总是跟某个民族的背景和种族的背景有联系。然后耶稣他既然要做人了，在人想来他总要做个选择吧，我投胎投到哪里去啊？世界上有这么多自然的民族，这个是人的想法，圣经完全不是这么说。其实在上帝的整个拯救计划当中，根本没有选择任何一个在巴比塔审判以后产生的民族里面啊，上帝选到这些民族去做人了，没有了。因为上帝从亚当开始的时候，他为自己将来耶稣基督来救人的时候呢，预备了一条近前的家族的路线，大家都会可以从创世纪看到。而这个家族人不知道，上帝知道。特别是当在诺亚洪水毁灭了整个人类的时候，上帝诺亚时期救了诺亚一家，那所有的现在我们世上的子孙都是诺亚的后代。当诺亚后代到人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啊？渐渐的又就是心高气傲，又开始不听神的话了。其中一件事情，他们自己要造塔，塔顶通天，他们要明明的反对上帝的命令，上帝明明说叫他们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可是他们却用一个塔高塔把大家四周人招在塔的以塔为中心的这块地区使我们不至于分散在全地。那么这种情况下面，上帝就在巴比塔对当时的全人类做了一次审判。这次审判呢，是人们的言语变得不同了，混乱人的言语。在这种情况下呢，民族现象就产生了，民族就产生在那次审判以后。在此以前，世上的人都说同样的言语，都用同样的口音，可是人们用上帝给人的用这个方便去来反对上帝，上帝就变乱人的口音，这是一次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大家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和十二章产生了很多民族，但上帝没有拣选任何一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带着罪的标记产生的，所以民族主义本身都是在罪恶中产生的。说民族本身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的民族看为比别的民族更优越的话，那就对世界来讲是一种什么灾难。比如说日本曾经把自己看成是大和民族，他很优越，所以他就导致了他的军国主义恶性发展。在希特勒把德意志日耳曼民族看到最高一等的话，他就造成了欧洲后来也世界上的灾难。所以任何国家如果要高举自己民族是优越的话，他一定给周围的民族带来苦难，因为他要骑在别的民族头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根本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哪一个民族更优越，都是在罪恶中产生的。任何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的都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常常不会想这个，好像我觉得中国人，我什么时候要帮中国人，就觉得这叫爱国主义。那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日本人觉得什么事情照日本政府做的就是对的啊，或者是美国人他知道我是美国人，在美国政府所做的都是对的，再错也是对的，这些好像我们在过去的家族村庄一样的。那 这就是所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等这方面的。所以这些主义只讲自己的是不是哪个族类，而不是讲真理的，而真理是普世的，对不对？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爱国的德国人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推翻希特勒政府，因为希特勒政府只是把德国人带到什么毁灭的边缘。尤其在这样看来呢，我们根本不需要把哪一个国家来特别高举，好像你觉得要把耶稣他来做中国人，中国人就在世界面前就特别得意洋洋了吗？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吗？不是。所以上帝根本不从人的考虑出牌，上帝没有拣选任何民族，上帝只是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在万民中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上帝借助亚伯拉罕亲自的打造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上帝亲自把他拣选分别出来的。因为上帝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什么立约，要做这个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所以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世界上产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和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产生都不相同的。而犹太人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形成犹太民族的过程当中，上帝明明告诫了犹太人，其实你不要以为你们比其他的民族有多么的优越，没有，其实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是他们都是其实是非常的刚硬的，而且他们在任何民族里面，他们的人在万民中也是什么最少的，这个在生命记里告诉我。所以你犹太人说你有哪一点上帝说你比别的民族显得更加的什么了不起呢？如果说当时的民族里面强大的是埃及，对不对？财富也是他最多，后来又有巴比伦。上帝并不是在这里是哪个民族人多哪个民族强大就等，上帝在这里说我专爱你。那么为什么犹太人说哎呦，为什么爱我们肯定要比别人有什么更加好的特征可爱的地方上帝才爱我们？上帝说没有，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这是上帝的主权和拣选。为什么呢？上帝要借着他自己跟亚伯拉罕子孙要守他的约，在里面能够开出一条让万民各族的人都能够得救的一条路。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把话讲明了，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万国的人都要因你的名什么得福。在这里面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 是上帝为各族的属于他的百姓所建立起来的，是成为一个救恩的一个管道。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明明白白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犹太人是上帝特别为他准备的这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这个跟犹太人在1500年的这样子的打交道当中，在耶稣来以前已经有1500年的打交道的过程了。这1500年过程当中，上帝把律法、把祭司、献祭、先知、礼仪这些都给了他，主要是借助这件事情能够把耶稣基督带到世上。所以整个旧约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要身为犹太人，要成为全世界的救主。所以在这里上帝的启示是连续性的，是不被打断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就是为了通过以色列把救恩带给世界的万族的属于他的百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基督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福音根本不是属于西方的，因为以色列在历史上面应该算是东方，他本身他在那个地区应该也算是亚洲不在我们现在文化上面的传统上认为的西方。当年福音是由东向西传的，所以如果当时的欧洲人他也说我们本是西方人，为什么我们要得从东方来的宗教呢？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他也不必要接受。所以基督教从本质上来讲，它发源于东方而不是发源于西方的。不错，基督教后来在西方得到了发扬光大，但是上帝的美意上帝让基督的信仰在西方发扬光大以后，最后还是不忘来到了中国。因为上帝既说亚伯拉罕万族的人要因他的名得福的话，这万族当中也少不了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维持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千万不要把基督教当成西方的宗教。因为基督信仰里面的真理是上帝给我们的普世的真理，所以我们信他不是因为西方人已经先信了他，所以我们东方人就不要信他，也不是当年西方人认为你东方人先信了，因为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因为你是说因此你都是犹太人所以跟我们没关系。其实这些犹太人正因为他信了基督教，就被犹太教的人被犹太民族开除了，因为是正是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容不了这个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并没有把犹太人看得有什么特别，并不是你因为你是亚伯罕的子孙，你受了隔离了，你就自然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选民了。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而耶稣基督却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点是让犹太人受不了。在犹太人他自己跌倒在自己的民族主义的骄傲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地大物博，我们人口众多，所以如果耶稣他不身为中国人要我去相信耶稣那就感到非常困难。其实现在真正的世界上面信耶稣的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反而很多犹太人他不信耶稣，所以这个跟我们真正去信耶稣是耶稣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是哪个民族的人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的恩典和他的拣选之下。
虽然在旧约里面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叫门徒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也不是只限于犹太人嘛。
是啊，所以犹太人不高兴了嘛。那是甚至有些犹太人基督徒开始也没想通这个事情。犹太基督徒他虽然他相信基督他也传福音，他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居然要外邦人如果要得救的话，你不能光信耶稣，你还要先做犹太人，你要隔离，你然后把我们犹太人一套风俗全部接受下来，然后你的信耶稣才能完成。那个是保罗坚决反对的，这才能够把基督教传到全世界。因为我们不需要因着要信耶稣要改变我们的原来的民族身份，因为耶稣基督是为各民族准备的，不是只是为犹太人准备的。
那牧师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问的，说有的基督徒呢，他们想知道啊，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他们可不可以去酒吧、去舞厅，或者说他们可不可以打麻将呢？当然他们说了啊，打麻将的目的是消遣，不是赌博。朋友嘛，坐在一起玩一玩，尤其是有一些老年的基督徒朋友哈。那在这里呢，想向您问一问这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好，凯凯，你这问题的确也是挺实际的啊。我们因为在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啊，中国人如果闲下来的话，很少有人爬山啊， 到什么海边游泳啊，往往都是要么就聚在餐馆里吃喝啦，也很少到图书馆去读书啦，然后呢最多的在家里就是打麻将。这在中国文化当中呢，是的确这个是一个现象。打麻将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啊，打麻将是这个不修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闲得无事啊，那时候我们是这样教育的。后来呢也认为这是无聊的，那么因为打麻将里面常常会牵涉到赌博，那更是一种诱惑，又是可怕的。无论如何，在打麻将当中不是产生了一种很健康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从来不会教会里面，在福音当中我们不会立下很多的条规来说基督徒一不可以打麻将，二不可以去跳舞，三不可以去酒吧。我想如果哪一个教会这样定的话，那肯定这个教会是走了一个列法主义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因为真正的做基督徒是在得着上帝的恩典，得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帝主要是让我们在心里来顺服他。如果我们心里是爱主的，顺服他的话，有些具体的事情完全就是不需要定着一种规条来限制。就像保罗他自己说，他说他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他想做什么也没有人瞎管都可以，因为他从最终在基督的福音里释放了他们。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想想我们做件事情是不是有两点，第一是不是容神，第二件是不是益人。你有些事情做的时候你考虑，如果不是能够达到容神益人的情况下面，你要不要做？你做下来的带下来的对使你更亲近神吗？因为你多参加就打麻将，你就能更亲近神吗？打好麻将你就特别想读圣经吗？还是打了麻将还想再打麻将，对不对啊？或者打了麻将以后还不过瘾，还要什么加点什么刺激在里面搞赌博。所以这就是诱惑。我们从来没有讲啊、你说我很健康，我们拿来就是玩玩打的呢，这可能说不定在某种情况也无可厚非。我们也不会尽是因为你摸了麻将本身有几个人在这里弄一下，我们就认为你一定是犯罪了。这个东西也应该是根据所谓 case by case， 就是说个案分析啊，你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心，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到底要做这个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就神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真正追求神的就是看我们第一，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动机啊，我们源于什么动机。第二，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因着神，第二个是靠着神，第三个是为着神。如果一件事情没有这三个因素在的话，就不能成为善事。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造成是为了让我们什么行善。如果说基督徒来讲，很多很多行善的事我们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去考虑，我们应该多多亲近神吧。如果我们以亲近神为主要的大目标的话，要跟随神，我们做基督徒的耶稣说还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我们真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想，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不是要被世界分别出来了吗？对不对？分别出来的话，我们给人看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当然所谓的你在酒吧里喝点酒，喝酒本身在圣经里没定罪啊，只是叫我们不要酗酒啊。但是如果在别人看来啊，你基督徒常去酒吧，或许就是一个人很耽于这种享受了。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就在酒吧里坐一下，跟一些朋友你喝了一点酒，从这个角度上也是应该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你说你去跳舞吧，你说你和你太太或者是你和你先生 在一起，大家一起有些交谊舞在这里面身心舒展一下，没有什么不洁的动机，也没有什么掉入什么诱惑啦，那也没有什么。所以有些事情呢，就看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的。有人如果出了舞厅，他主要是希望结识异性，那么这就肯定是走到一个容易犯罪的边缘去了。那因着这些事情，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怕自己跌倒，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避开，避开不要让这件事情特别让自己成为自己的诱惑，这是一个总原则。那并不是说你一定不可以打一下麻将，你一定不可以去跳一次舞，你一定不可以去一次酒吧。我们应该说教会不应该做这样规定。
所以牧师，其实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像保罗说过哈，就是说凡事都可做，但凡事不都有益处。那我们到底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判断，不是一些只是很具体的小事，或者是只是看一个表面的。每个人他的动机从他内心发出，那这个动机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他可以讲很多理由，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真正的判断者还应该在神，而且神也会用他的灵来启示我们。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的话呢，圣灵往往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到底应该去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就是根据一个人的一个外表的动作来判定他有罪或无罪啊。
对，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
我的心门开，生命亲近来，让我生命的重生，生命亲近来，叫我明白耶稣基督在世间上的爱，让我每天更能爱上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